一开始我先来读一首诗，介绍这个系列的圣经研读。这首诗是这样的，总以为我对圣经很了解，这里读一点，那里读一点，看几节约翰，几节马太，再读一段创世纪，看几章以赛亚书，再念个诗篇，从箴言一章跳到罗马书十二章，总以为我对圣经很了解，后来才发现读经方法要改变。从头到尾读一遍，这个方法很新鲜。至于蜻蜓点水式，这里读一点，那里读一点，还没祷告就已经疲倦，祷告几句就哈欠连连。你若是珍惜圣经，胜过任何一本书，快别囫囵吞枣，犯下断章取义的错误。圣经值得你费心，用宽广的角度去研读。等你通篇理解圣经，那么你会跪在神面前拜服。新旧约纵览的系列就是要带大家研读圣经的每一卷书，因为圣经是由很多卷书组成，不止一卷，而是66卷。这66卷书每卷都有自己的信息，书中的内容也都围绕着那个信息。想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人，大多会卡在圣经的第三卷书利未记。我可以了解为什么这卷书很难读的理由，至少有三个。第一，这一卷书读起来很无聊，好像是在读电话簿一样，只能够偶尔的在上面看到几个认识的人名。这卷书读起来无聊，是因为它的内容很不一样，尤其和圣经头两卷书很不一样。头两卷书中有很多叙述和故事，有情节，有戏剧张力，高潮迭起，但是接下来在利未记中几乎没有任何故事的叙述。因为我们都把圣经看成是故事书，所以读到一卷没有故事的书的时候，一时无法平衡，就觉得读起来很无聊，因为没有故事。第二个理由是内容很陌生，不但无聊，而且内容陌生，文化背景很不一样，时间距离我们两三千年之前，地点距离我们也有两千里之远，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书上所记载的事大多让我们觉得很奇怪，比如利未记中对传染病的处理方式，这种病人必须要撕裂衣服，头发要留长，不可以梳，脸的下半部要遮住，到处喊着说我不洁净，我不洁净。我们的社会并不是这样处理传染病的，他们的方式实在很不一样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，有点奇怪甚至诡异。你不用在主日带一只羊或鸽子去教会交给牧师，然后由牧师当着会众的面切开牲畜的喉咙。如果要这样做，教会的地毯就得用红色，不能用蓝色。反正这些方式是我们不熟悉的，跟我们的习惯做法很不一样。第三个理由，这卷书似乎跟我们无关，内容不但无聊奇怪，还跟我们无关，这跟今天的我，活在现代的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像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们都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但这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，所以这卷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我希望各位在我讲完这卷书之后，你会渴望去读利未记。这是摩西五经中的一卷书，摩西五经叫做 Pentateuch， Penta 是五的意思，圣经的头五卷书就叫做摩西五经，犹太人称作妥拉，也就是律法书。他们每年会读完一遍，从祝棚节第八天开始，大约是在九月或十月，先从创世纪一章读起，按顺序读下去，在第二年秋天的祝棚节前读完一遍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五经，它有一个轮廓在。这五卷书有一个特别的轮廓，你可能不知道。各位，你看看这两条线，越往下越窄，请记住这个轮廓。我们来看看这五卷书， 创世纪这卷书在讲起初，书名的意思就是起初，记载万物的由来，包括宇宙和上帝子民以色列人的由来。出埃及记，书名等于出口一词，从埃及出去。利未记的书名来自利未支派，这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。民数记的内容正如其名，专门记载数字，60万个男人离开埃及，还有妇孺随行，总共大约是250万人。接下来是申命记，书名是由第二和律法这两个词组成，所以书名一指第二组律法，因为上帝赐下律法两次，一次在西乃山，一次在他们准备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所以圣经头五卷书中有两处记载了十诫，第一处在出埃及记，第二处则是在申命记。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前，上帝提醒他们牢记律法。当我们问到这几卷书的主角是谁的时候，就会看见这个轮廓浮现，因为创世纪的主角是全世界，跟每个人都有关，关乎全人类和全宇宙，是关乎全世界的书。可是到了出埃及记，焦点是放在一个民族身上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所以这卷书的主角是一个国家。接下来到利未记，焦点只放在一个支派上，你看焦点越来越窄，从宇宙到国家到支派，但利未记结束后焦点又放宽了，民数记的焦点又回到国家，而接下来的申命记焦点也回到以色列，然后再回到全世界全宇宙，所以焦点渐渐由窄再放宽，各位了解了吗？也许这是大家读不下利未记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也许对宇宙甚至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兴趣，可是只要一讲到支派就会觉得不相干，所以一点也没有兴趣。接下来焦点会再放宽，读到申命记的时候会再度有兴趣。接下来要问这五卷书的焦点是放在哪个地理位置，首先是整个地球，然后是加勒底的乌尔，亚伯拉罕居住的地方，再来是他们所抵达的迦南地，然后是埃及，他们在那里为奴300年。但是利未记的焦点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西乃山，所以焦点集中到一个地方，就是西乃山，之后焦点又再度放宽，经过了南地、以东、摩押，再回到迦南。所以利未记的焦点是放在一个支派和一个小地方。再来问到了时间范围，这五卷书仍然是这样的轮廓。创世纪的时间范围涵盖地球的历史，出埃及记涵盖了大约300年之久，利未记只涵盖一个月的时间，民数记涵盖40年，申命记涵盖以色列接下来数十世纪的范围。所以各位看出摩西五经的轮廓了吗？很显然的，利未记是一个转折点，焦点放在最重要的那个月，最重要的那个地方，以及最重要的那个支派，所以这卷书很重要，是整个摩西律法的关键。因此呢，犹太人每年都要读完一遍摩西五经，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2-3个礼拜的时间他们要读利未记。等一下我们要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读利未记，我要指出利未记和出埃及记的关联，让你们看见这几卷书的前后关联在什么地方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一定要知道每一卷书跟上一卷书的关联。利未记跟出埃及记有什么关联呢？在出埃及记后半部，会幕已经盖好了，那是上帝在他子民中间所居住的帐幕。想象出埃及记中安营的情形，上帝的帐幕在中央，前后左右环绕着许许多多的帐篷，有上帝的帐幕和人的帐篷， 立位记讲的是上帝帐幕内应有的规矩，以及人的帐篷内应有的规矩，分成两个部分，上帝的帐幕和人的帐篷，有两套规矩。但是还不止这些，出埃及记的帐幕谈到上帝住在他子民中间，但是立位记是讲人来到上帝面前，出埃及记是讲上帝带给他子民的拯救，但立位记是讲上帝的子民献给他的祭。所以出埃及记是讲上帝施恩释放他们得自由，但立位记一开始是讲百姓献上感谢祭，百姓如何感谢上帝释放他们得自由，所以两部分都需要。也许立位记不像出埃及记那么精彩，但是上帝期待我们感谢他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们蒙拯救是为了侍奉。出埃及记谈到上帝如何拯救他的子民，但是立位记谈到上帝的子民应当如何侍奉他。光是蒙拯救还不够，蒙拯救是要来侍奉他。我发现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最好把自己想成是犹太人。我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倒希望自己是，这鼻子是我们家族的特征，去以色列的时候对我挺有帮助的。我不是犹太人，我倒希望自己是。现在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是犹太人，用犹太人每年读一遍的心情来读这卷书。为什么每年要读一遍？这对犹太人是攸关生死的事，他们必须要读这卷书，明白它的内容，并且遵行其中的指示。要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个神，就是以色列的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，其他的神都是人想象出来的。宇宙中只有一个神，而且当时在地上只有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。所以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很特别，上帝应许要为他们做很多事，他应许要治理他们，要保护他们，要供应他们经济上的需要，使他们不致缺乏，要保守他们的健康，不让他们染上埃及的疾病。上帝应许要供应他们一切所需，他要做他们的王，但反过来也要求百姓要行得正，要活出公义。所谓活出公义，就是行在正道上。立位记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新约圣经中不断地出现，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期待他所拯救的子民效法他，上帝要百姓效法他，而不是去效法周遭的人。如果你对立位记有什么疑惑，那这节经文就像钥匙可以解惑。周遭人习以为常的恶事，上帝禁止他们去做。他说你们要与众不同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反映出我的品格，让别人从你们的品格，你们的好行为看出我的品格。这节经文是关键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句话出现不止一次，而且在新约圣经也出现很多次，因为这句话至今仍然成立。既然上帝拯救你，他就要你效法他，要你照他的方式去活，要你像他一样圣洁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整卷书的轮廓。前面说过，这卷书分成两个部分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轮廓在这里又出现了，但是这次是在这卷书里。书中到达一个高峰，然后又到达另一个高峰，就像一个多层的三明治一样，有一点像是麦当劳的汉堡。正中央这里有一个馅儿，你们从这个图表的颜色就可以看出来，第一个单元呼应最后一个单元，第二个单元呼应倒数第二个单元，第三个单元呼应倒数第三个单元，最后剩下中间那个单元。 这里有很清楚的对应，配合得很好，两两呼应。要记住，这是上帝的安排，不是摩西。上帝在利未记里面所说的话比其他书卷都要多，你知道吗？利未记有 90% 是上帝亲口说的话。上帝对摩西说，圣经没有其他书卷记录这么多上帝亲口说的话。你如果想读上帝亲口说的话，可以从利未记开始，因为你会读到上帝亲口说的话，所以是上帝安排了这个模式。你可以看见环环相扣，配合得很好。头七章讲到祭和献祭，最后的单元则讲到惩罚和百姓的誓言。而祭司职分的详细描述则对应他们该有的敬拜，以及应该如何带领百姓敬拜。但是这里是上帝子民必须明白的两大差别，我等一下会解释。因为洁不洁净的差别跟圣不圣洁的差别很重要，我们会看到两者大不相同，这是另外一个关键。这些全都是为了一个特别的日子，这个日子叫做赎罪日。在那天他们必须带两只动物，在营内献一只动物为祭，另外一只动物是羊，重点就在这里。他们会一个一个按手在羊头上认罪，然后把羊推出营外，赶进旷野中，让这只羊带着所有人全部的罪死在旷野中。那是一只代罪羔羊，这个词我今天早上才在报纸上读到。代罪羔羊这个词是从利未记来的，这只代罪羔羊代替了别人承担一切他们所犯的过错，我们后面会再说明。这卷书可以分成两部分，也就是赎罪日之前跟赎罪日之后。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我现在只讲一点，后面会再谈。第一部分描述我们如何来到上帝面前，用圣经的术语来说就是称义。第二部分则是描述我们如何与上帝同行，用圣经的术语来说就是成圣。这卷书的轮廓就是这样，各位是不是有一点概念了？一旦晓得了这一卷书的轮廓，读起来就容易多了。你会知道自己读到哪里，知道在读哪个部分。看完了整卷书的轮廓之后，接下来我要让各位看其中的一两件事。首先我们来看头七章中所说的祭，一共有五种祭，很快来看一下。第一种是燔祭，带一只动物整只放在火上烧，让上帝闻那个味道，全部都献给上帝，上帝喜欢烤羊的味道，闻起来很香甜，你把全部献给上帝。第二种是素祭，你可以保留一部分和上帝一起享用，他吃一部分你吃另外一部分，那是素祭。第三种是平安祭，利未记中描述的很详细，但是头三种祭是人为了感谢上帝的赐福所献的祭，并不是犯罪之后所献的祭，而是感谢的祭。换句话说，你对上帝觉得感恩吗？上帝要你用这种方式表达感谢。各位，我是指犹太人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向上帝表达感谢。你为自己的生命、健康和金钱感恩吗？如果是，就要用这种方式向上帝表达感谢。他们可以从三种祭中选择一种来向上帝表达感谢。另外的两种祭不是用来表达感恩，而是和赎罪有关。一种是赎罪祭，一种是赎愆祭。这两种祭有两个作用。第一种是赎罪， 就是为了自己所犯的罪向上帝补偿。赎罪不是指与上帝合为一体，这是现代人的想法，赎罪是指补偿。所以为某件事赎罪的时候，要拿出东西来补偿。这两种祭都是向上帝献上补偿的祭，必须要杀生，必须要流血，用无罪的生命向上帝补偿你犯罪的生命。各位了解吗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两种祭有一个重点。如果你读完立位记，一定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点，只有无心犯的罪可以用这两种祭赎罪，若是故意犯的罪就不行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都会犯错，都可能犯下无心之过。我们并非故意要犯罪，但就是犯了罪。所以上帝为我们无心之过提供了祭，但是故意犯罪的人没有祭可以献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新约圣经也谈到了。新约圣经把基督徒的无心之过和故意的犯罪做了区分。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一样，都说我们在罪得赦免后，如果又故意犯罪，就再也没有祭可以用来赎我们的罪。你有没有注意过新约圣经这样讲呢？这是直接取自立位记。罪得赦免后又故意犯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所以耶稣才会对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新约圣经有这个清楚的区分，旧约圣经也是一样，上帝子民的无心之过和故意犯罪有清楚的区分。无心之过可以弥补，可以得赦免，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软弱会犯错，知道我们不是故意要犯错。保罗说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那是无心之过，可以补偿。以上谈到的是几种祭，我不谈祭司的事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。在这里我要谈的是他们必须庆祝特殊的节日。新约圣经说我们不用庆祝特殊的节日，新约圣经没有叫基督徒庆祝特殊的节日。各位惊讶吗？圣经没有叫我们庆祝圣诞节或复活节，但是犹太人庆祝节日却是信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他们在上帝眼中像小孩子，大人不需要日历，小孩子才需要日历来提醒他们记住一些事。立位记中提到的这些节日犹太人都必须庆祝，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有哪些。先别看左边这里，先只看红字的部分。上半年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，相当于我们的三四月，紧接着是无酵节，从第一个月的15日开始，纪念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。逾越节的前一天下午3点钟必须要宰杀一只羊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必须在下午3点整宰杀逾越节的羔羊，而隔天就是逾越节。3天后他们必须献出熟的作物给上帝，就在3天后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50天后就是五旬节，他们必须要庆祝五旬节，因为当年上帝就是在那天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，他们必须纪念这件事，为此献上感谢。记不记得当年在西乃山上第一个五旬节发生什么事吗？圣经说很多人因为犯罪而死，你知道有多少人？3000人。上帝在第一个五旬节赐下律法时有3000人死亡。许多世纪后的一个五旬节，上帝赐下圣灵，当天有3000人得救。 圣经的前后就是这样紧紧相扣。刚刚讲的是上半年的节日，再来看下半年的节日。首先是吹角节，要吹响羊角做成的号，号角象征全新的节日。第二个是赎罪日，这是很重要的日子，要把承担罪过的代罪羔羊推出营外。再来是祝棚节，有八天，他们在祝棚节期间会离开家里，住在帐篷中，晚上从帐篷可以看见星星，提醒他们当年因为不顺服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之久，本来走11天就可以到应许之地的。所以这三个节日是在下半年。各位，这些节日都会在信的人身上成就。前三个节日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成就，已经传给了我们。但是这三个节日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成就。我不知道耶稣哪一年会再来，但是我知道他再来时是哪个月，一定是九月或十月，因为他从不误事。所以某年的九月或十月耶稣会再来。那么他是哪个月出生的呢？不是12月25日，路加福音的证据指出是第七个月，也就是祝棚节，这是期待弥赛亚降临的时节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新约圣经每次提到吹号都是在宣布他的来临。所以这三个节日已经结束，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成就，但这三个节日会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成就。在赎罪日那天，救赎将会临到全以色列国。另外还有两个日子，一个是每周的安息日，对那些在埃及为奴每周要工作七天的人来说，每周能休息一天实在是福气。圣经上没有提到摩西之前有安息日，亚当没有安息日，他每周工作七天，亚伯拉罕没有安息日，他每周工作七天，但是从摩西之后就有了每周的安息日。这不是节日，也不是家族聚会的日子，这是上帝的日子，是个圣日，他们必须守这个日子。这些是一年一次，这个是每周一次，这个是每50年一次的西年，实在太令人开心了。每隔50年，大家的财务都重新打平，是不是很棒？在座有些人好像不太确定啊，从你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你有钱还是没有钱。这个时候所有的土地都要归还给50年前拥有这些地的家族，所以租约会越来越便宜，因为租期越来越短。在第50年，奴隶可以恢复自由身，各种好事会在这一年发生，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西年来临，那是上帝悦纳的一年。这是穷人的好消息，因为可以再度有钱，被掳的可以得释放，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啊？耶稣曾经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宣扬上帝悦纳人的西年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开启了西年，这是人人引颈期盼的。你看，了解旧约圣经实在重要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约圣经。现在要来看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解答的问题，就是卑贱和神圣的区别，以及洁净与污秽的区别。在世界的想法中只有好坏之分，一律是用二分法来看待事情，但是圣经则把事情分成三类。我们在利未记中第一次遇到这种分法，不懂这个就不可能懂利未记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就是洁净的东西仍然可能是卑贱的。这里有两种过程。第一，神圣的东西遭玷污之后会变成卑贱的东西。神圣的东西玷污之后会变成卑贱的东西。我举一个例子， 你知不知道几年前罗马尼亚的革命是怎么引爆的呢？是一个基督徒牧师引爆的。有一天，牧师他出门买了一卷卫生纸，回家后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这卷卫生纸上印的都是圣经的经文。原来圣经协会在共产时代寄了圣经到罗马尼亚，共产政府很不高兴，我们自己有圣经，不必你们寄来，于是把那些圣经做成了卫生纸。当这个牧师发现圣经竟然被当作草纸来用，就非常生气，他针对这件事讲了一篇道，结果引爆了罗马尼亚的革命。各位，圣经并没有因此变得污秽，因为厕所并不是罪恶的东西，但这样做是把圣洁的东西变成卑贱，玷污了这样东西，了解吗？接下来是把卑贱洁净的东西变成污秽，变成罪恶。圣洁、世俗和罪恶这三个词大致上可以对应到神圣、洁净、卑贱和污秽。玷污神圣的东西它就变成卑贱，玷污卑贱洁净的东西它就变成污秽。同样的过程可以反过来，把污秽的加以洁净可以变回洁净，把卑贱分别为圣就可以变成神圣。各位，圣经上绝对禁止神圣的东西碰触到污秽的东西，必须要分开放。神圣的东西和污秽的东西没有交集，圣经也提到洁净和污秽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两者都会变得污秽。这倒没错，脏东西和干净的东西混合，是干净的东西会把脏东西变干净，还是脏东西会把干净的东西变脏？你们都知道答案，这话其实是尼西米说的。同样的，把神圣和卑贱的东西混合，两者都会变成卑贱，而不是变成圣洁，了解吗？这个过程请注意，这个箭头是往下的，这里的箭头要往下，这个往下的过程通向死亡，真的是死亡。另外的一个过程则通向生命，但是需要献祭，只有透过献祭才能将污秽的变为洁净，起死回生。我顺便问一下，在座有多少人是全世界侍奉的基督徒？我问的问题是全时间侍奉的基督徒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各位，工作也可以分成这三类，有些工作非法不道德是污秽的，基督徒不能做那种工作，有些工作是洁净但属世的，并不是说要当宣教士或牧师才算神圣的工作，重点是你有没有把工作分别为圣归给上帝。计程车司机的工作也可以很神圣，只要你把工作分别为圣为上帝而做，它就不是属世的工作，而是献给上帝的神圣工作。宣教士也有可能非常属世，各位明白吗？把钱花在不好的东西上，你的钱就污秽，把钱花在好东西或神圣的东西上，你的钱就洁净。性也可以分成这三类，这三类的区分真的非常重要，你是不是渐渐明白了？世上有很多人过着正当、卑贱和洁净的生活，但他们不是神圣的人。上帝不要我们只过正当的生活，他要我们过神圣的生活，这是立位记的重点。上帝说，我的子民若不洁净，就必须洁净自己，接着需要变成圣洁的子民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和好人不一样，这才能解决我们常听到非基督徒说的，我不比基督徒差，我跟上教会的人一样都是好人。但那种人并不圣洁，他们从不用圣洁这个词，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词，也不知道这个词，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只差没有信主而已。也许他是个好人，但他不是圣洁的人。上帝不只要好人，他要的是圣洁的人。 我们在利未记中要谈到如何向主成为圣洁的人，其实都是一些很实际的事。我读利未记的时候很惊讶，因为谈的都是很实际的事，比如像是健康。所谓圣洁的生命是全方位的，不可能有任何一方面不圣洁。来看看健康这方面，灵里要圣洁，身体也要圣洁。所以利未记中谈到剪头发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也提到。所以利未记中谈到刺青，你知不知道圣经上讲到刺青？讲到男人不可以戴耳环，很有意思，这些都代表圣洁，都是很实际的事。利未记也讲到身体上的漏症，包括男女还有生产。食物方面也谈到很多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。各位，犹太人制定了一大套洁净食物的准则，是因为有句经文说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所以他们有两间厨房，两套锅具，奶制品和肉要分开煮。但是这句经文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却根据这句经文发展出一套宗教来。我很喜欢跟犹太人说，亚伯拉罕没有吃洁净的食物，他拿小牛肉和牛油招待来访的天使。亚伯拉罕真坏。其实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迦南人奉行的多产仪式，因为迦南人这样做，所以上帝叫他们不要做。你们是属我的圣洁子民，不可以有那种迷信。利未记中也谈到不可以交鬼或者是行巫术，还谈到房子如果长了壁癌，不能够叫人来修理，要把房子烧掉，因为要爱你的邻舍。如果你爱邻舍，房子有壁癌你要把它烧掉。你有没有很高兴不是活在旧约之下？再来是衣服，不能够把羊毛和聚丙烯等材料混在一起。有一个犹太家族所创立的衣服品牌一直在帮助我违背摩西律法。利未记也谈到社会生活，圣洁的含义包括照顾穷人、聋子、瞎子还有老人。圣洁的人在年长者进门的时候会起立表示尊敬，这是圣洁，很实际，对不对？涵盖了生活各个层面。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这句经文就是来自利未记，这是圣洁的一部分，涵盖生活各个层面。各位可以看到这里还提到乱伦，这种情况越来越多，还有同性恋以及男性之间的性行为，现代人觉得很无所谓的事情。但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事。什么是圣洁的生活？就是你周间的言行举止，不只是周日的言行举止，包括了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像是食衣住行娱乐。圣洁关乎日常生活各个方面，这是我们从利未记学到的。一旦明白了这个清楚的区分，就能够明白利未记的信息。上帝不只在找洁净的人，他也在找圣洁的人，两者有很大的差别。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根本不会想到要成为圣洁，只会想做个好人，但光做好人还不够。下个单元我们再继续谈。